话。今天我们选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20到34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单数节。《使徒行传》第七章20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阿伦的女儿施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也有一兄弟明白神是借他的手，他却不明白。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以色列的
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缅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
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是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之地是圣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哀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借着刚才这一段的经文，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离俗归圣的呼召。呼召是我们常常提及的一个字眼，我们说基督徒是被神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说我们是被神拣选了，也蒙他差遣使用的一群人。那在这样的描述中间都会提到呼召，但是我们谈呼召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强调是离俗归圣呢？所谓的俗，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式、世界的模式。如果你看整个世界，需要一个人起来担负重任，需要一个人成为领袖，需要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的话，那前提呢，就是这个人要有非凡的能力，这个人要有出色的履历，这个人要有杰出的口才，还要有惊人的聪明等等等等，对吗？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是选举也好，或者是一个人去竞选也好，总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在进行，最后他被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神呼召一个人来服侍他，来担当重任，或者说在某一个工厂里面去尽职、去尽忠。要学的功课不是如此，上帝对人的拣选不是依循一个世界的模式，而是让这个人去等候神自己的作为，这个作为包括有对这个人的造就，有对他的对付，甚至有一些的剥夺，最终让这个人可以专心的来依靠神。我们今天看的摩西的经历就是如此。谈到摩西，大家不陌生，因为你读圣经你就会读到这个名字。而旧约圣经里面的前5卷书都是摩西所写， 我们把它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他生平的许许多多的经历也都在圣经里面出现，而我们今天看的呢是一个经缩版，我选了《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是使徒司提反在面对许多人对他控告的时候他所做的一番见证。当然他的这个见证不是为自己在辩驳，他在讲以色列这个民族荣耀的历史上那些被神使用的人所有过的经历。所以这里有一段提到摩西，这是一个浓缩版，也可以说是一个精华版，因为在这短短的十几节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摩西很特别的蒙神呼召。首先我们看到摩西啊，从出生以后他的经历就是非常出众非凡的。圣经让我们看到那时摩西生出来俊美非凡，首先颜值就满满，也就是因为长得好，所以他父母亲不愿意把他丢掉。当时的环境是什么呢？是埃及法老下令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子都必须扔到尼罗河里处死，因为他长得不好，父母亲不舍得，所以呢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想要藏，但后来藏不下去了，被丢弃。但这个丢弃呢也不是随便的一丢，他的父母亲是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边，那个篮子外面涂了圣经说火漆，其实就是那些防水的材料，给他抹上以后把这个小孩子放在篮子里，随着尼罗河就顺水而漂了。那意思就是让神来负责任嘛，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了。而接着后面这里也说了，被法老的女儿使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这里当然还有更加详细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得到，这个篮子飘下去以后竟然就飘到一个地方，这法老的女儿带了一帮使女在那个地方准备沐浴，发现了这个篮子，拿来一看，这小孩子一哭他呀反而喜欢上了，说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女儿啊，他就想把她收为自己的儿子了。而且更稀奇的就是当这个篮子顺水飘下去的时候，摩西的姐姐心有不甘啊，一路还是跟在后面跟在后面，他的姐姐就是米利暗，后来发现法老的女儿也就是公主啊，公主竟然把她识趣了，而且想把她收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姐姐灵机一动跑去做什么？去问她说，你需不需要一个奶妈呀？就这样摩西的妈妈被召进宫当奶妈了。所以你看摩西的这个经历是不是特别出奇啊？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希伯来的男孩子要被处死的，结果呢被带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了，不但进宫，而且由公主养大，这是什么身份？这是王子哎。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埃及王子 The Prince of Egypt， 讲的就是摩西嘛。而且更奇妙的就是他是由他自己的妈妈养大的，当然身份公开那是奶妈，但是这个妈妈会不会跟他讲他自己的历史，讲他的身世，讲他的同胞，会不会讲？一定会嘛。所以圣经归纳式的说，摩西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并且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厉害吗？摩西在埃及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在埃及也有了最高的地位，当然他虽然不是法老，但是那是王子啊。根据一些同时代的资料的记载说，摩西真的是智勇双全，非常厉害。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想摩西 会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呼召和使命？会吗？应该会，因为有那个妈妈带着他们。而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在受苦呢，所以他妈妈可能就会告诉他说，你看你今天是被拣选的人，谁给你与众不同的生长环境，个人的经历。所以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要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了。圣经说他将到40岁的时候就心中起意，心里边想了，我要去看望一下我的弟兄以色列人。结果到那儿以后呢，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以为是一个契机，就是有一个以色列人受冤屈了，他就过去护庇他，为那个受欺压的人报仇，竟然出手就把埃及人打死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即便是那个人看他是王子不敢还手，他能够上去就把一个人解决了，是不是都够厉害了吧？而且他自己也在想，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你看不到吧，一个能人来了，一个超人已经在你们面前了，你能不明白吗？我是来解救你们的，这是神借了我的手。但是圣经说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并没有看出来这里有神的作为，虽然心中早就感受到呼召的摩西也自以为可以担负起解救同胞的使命，但是结果是什么？到了第二天，他遇到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争斗，他来劝呢，这是我们同胞哎。他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结果没想到其中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欺负邻舍的人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不但是不服，而且顿时就让摩西感觉啊，昨天杀人的那个是败露了。别看他是王子哎，在当时埃及也不可以随便杀人的，况且他杀了一个埃及人，是为以色列人出头去杀了一个埃及人，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大罪啊。因此他待不下去了，圣经说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寄居在米甸。米甸是什么地方呢？大旷野。那个地方除了有些牧羊人，有一些散居的一些游牧民族，几乎没有非常大的城市之类的，跟他原来在埃及的王宫里边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被迫落荒而逃。什么情况？对不起啊，我稍停一下，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没有问题啊，我已经拔下来了，再插一下。他没有，完全没有接上。
刚才好像就有点问题，这块稍微拔一下。
哦，有了是吧？好的，谢谢。里头有。所以我们说摩西的前一段前40年，你说上帝有预备他们，肯定的说是有的，但是在他到40岁的时候，他觉得我该出来做一番事情了。40岁是比较强壮的时候，40岁也是前面都已经预备好的这个阶段了，他觉得现在可以来施展一番了，现在可以来回应从神来的呼召了。但是没想到他最后的结果是沦落为一个牧羊人， 从埃及的王子到寄人篱下，过了一个最平凡的生活，又是40年。这个40年，可能他所有的使命感、所有的呼召这种的感受都已经被磨灭殆尽了。确实，对摩西来讲，肯定当时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无可奈何。其实这正是神呼召人必有的一步。神不可能去招一个很厉害，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无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问题的一个人去服侍他。所以经历到后面在旷野的造就期了，他在旷野里边能做什么？虽然圣经里边谈的不多，但是你想象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牧羊人，他的口才用得上吗？你天天跟羊去理论吗？他的才干用得上吗？好像一时都用不上了。他原来自以为傲的这些东西，要去施展的所有的一切，在这个时候完全用不上。相反的，他要学什么？一个牧羊人要学会去照顾所有的羊，一个牧羊人要学习极大的忍耐，一个牧羊人要学会了去保护他所牧养的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摩西他后面备受呼召又有一个40年，而后面的那个40年跟中间的这个40年所处的环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在旷野，但是担负的责任不一样了，从牧羊变成了带领以色列的全会众。他的身份还是做牧人，但是你会发现他被神改变了，本来是应该是性子很急的那种，一看打架就干倒一个，对不对？他真的有能耐去干倒一个。那你在旷野里边牧羊，你不能看羊打架你就去干倒一个吧？慢慢慢慢学的，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男人就有60万的那支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你看到他出现的一种性格就是爱心、包容。当这些人来反对他的时候，上帝都说了，你退到后面去，我来解决他们。他说不要不要，他在为他们祷告。摩西在中间这个40年的时候是一个被预备的时候。但是往往啊，我们有了神的呼召，进入预备期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心有不甘的。不论你在教会里面担任任何一种的服事，或者你觉得你的呼召来自任何一个特定的侍奉，往往都是这样的。我自己30岁受洗，虽然我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中国国内当时的环境让我没有机会去教会和弟兄姐妹在一起。30岁一受洗，我当时也是踌躇满满，我觉得耶稣30岁出来传道，我30岁受了洗，我也可以来服侍了。当然那个时候的服侍也很多很多，慢慢慢慢的在一个范围里边，在不断的进入到更多更重要的服侍里边去，慢慢也成为当地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带领者。那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帝一定要让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的，我以为就在那个时候嘛，因为我大概预备好了。结果很奇怪的，几次的尝试，甚至我那时候跟江欣我的孩子说，他还一点点大呢，我说爸爸要吃乌鸦饭了，他也跟着后面凑热闹，我也要吃乌鸦饭，他也要吃乌鸦饭啊。但是后来神就借着环境一再的拦阻，一再的拦阻，甚至我在单位里面要想去辞职都不被允许，觉得很憋屈。但后来才发现神要做的跟我当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神知道我当时还没有预备好，所以 从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要做全时间传道人，到我真的成为全时间传道人，我算算多长时间呢？12年。这个12年的时间里边，我学会了怎么样去面对逼迫，怎么样在压力来的时候去照顾我的同工，去担当。我学会了在经济上单单的仰望神，慢慢被神带出来读神学的时候，下一步我所需要的经济上的知识在哪里完全不知道，单单的去仰望神。我学会了去面对那个不可能的环境去学习。我当时出来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人，英文也不好，但是我要用英文来读神学。我当时要学习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的地方，上帝没有让我沾手。那个时候我很希望我在国内已经开始做童工培训了，我觉得我应该是带童工的人，但是神给我安排的都是去带那些福音性的课程，去带那些慕道友的聚会。甚至我后来到了一个教会以后，还没有成为全职节传道人之前，那个教会安排我去带青少年团契中学生，当时心里非常非常不舒服，觉得好像大材小用了。我觉得我在圣经上的那个积累学习应该远远超过去带青少年的这个吧，但是上帝给我安排的就是这个，这个是必修课。我后来学下来，我知道每一个必修课都是重要的，对，都是对将来服侍的一个预备。在那段时间里边，我学会了以前没有学到的，一个一个的去传福音。我学会了对不同的阶层的人去谈耶稣，带领他们信主，特别是青少年团契的那个段时间，我学会了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反回头我觉得我教会里面带下来那么多的人哈，跟我关系好像最亲的就是那帮孩子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叫我江大哥，每次逢年过节还给我来一个邮件，还有时候约说要吃一个饭。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不太舒服，甚至你知道带青年团契哈，你的辈分都会降的。他们喊我喊江大哥，我那时候40多岁了，他们喊师母，喊周平阿姨，到现在还这么喊。大哥你好吗？阿姨好不好？发邮件还这样给我发。但是经历过这一切，我才进入到全时间的服侍。后面又有一段，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必要的，就是我42岁成了全时间的传道人，44岁被安立为牧师。但是呢，我心里一直有个负担，我觉得我应该要回到国内去做一些的童工的培训，做一些神学的教育。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在加拿大多数的牧者比较而言，我应该是不二人选，应该是最合适的。确实也有很多的同工都跟我这样说，你做这样的事是最合适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了。44岁比摩西的40岁好像还多了几年，我当时觉得再不做来不及了，再不做大概太老了。我在教会里边都说，要现在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以后我做不动了，跑路也跑不动了。但是上帝的时间没有到，上帝知道我很多东西缺乏，所以做过一些努力，好像一时间也看到有一扇门开了，最后又关起来，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事情，包括我们这间教会的职堂，在那个之后开始的，特别是在教会里的职堂，我学会了怎么样和同工们相处，我学了会了怎么样去带领同工的培训。在这个里边 学很多很多过去没有学到功课，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别人的误解、冤屈，学会怎么样去包容、接纳，学会怎么样去更多的弟兄姐妹配搭。后来我发现，如果没有这一段，我跑到国内去跟那些家庭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去谈，那是纸上谈兵，因为我自己根本没有经历，我自己也不懂。上帝让我又等，又是等12年，从44岁等到56岁，我才进到中国大陆里边去。今年我70岁了，这也已经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知道上帝呼召你做，他会给你事先有感动，但不一定说当你有了感动你出来就是最好的时机，就是你已经预备好了的。有的时候你会跟摩西一样的，你满腔热情出来想要施展一番，结果别人不认账，是不是这样？摩西就这样了，然后不认账的时候你心里不舒服，你还会觉得哎呀，你都不明白我真的有呼召。上帝不跟你讲那么多的理，他让你去学你现在要学的。但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神拣选人、呼召人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只要你预备好了，他的时间就到了。摩西放羊放了40年，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过了40年，哇，这个40年一过，摩西大概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行了吧。他前面是口才能力都是一流的，这个时候80岁了。你说哎呀，摩西80岁还强壮得很呢。其实你看看摩西自己写的诗篇你就知道，在摩西自己的认知里面，80岁也已经是极限了。诗篇90篇，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可以背得出来的。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月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是不是？所以一般的认知就80岁已经到头了。上帝给摩西的呼召是在他认为自己完全不行了，呼召来了，这就是上帝要的。虽然在此后我们也看到上帝还是用到摩西过去的训练，摩西过去的学习并不是说白费了，但是要让他意识到他自己完全是不行了。甚至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后面他说我是个左口笨舌的人，因为前面是口才能力都出众的，这次他变成左口笨舌，怎么回事？其实我们想想都知道，他跑到米甸去了，在米甸那个地方完全不是讲埃及话了，原来讲埃及话的能力就丧失了嘛。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子，语言你不用就会丧失。原来读书的进来几年天天用英文，我的英文还过得去了，结果现在天天跟我们中国人老乡们在一起，我们就不讲英文了。我1个多礼拜之前跟师母去看一个老朋友，加拿大人，我们很多年的朋友没见了，然后去见他的时候跟他聊了一段时间，他笑了，他说现在你的英文好像觉得是 comfortable 吗？我知道啊，大概我刚来的时候你感觉到我讲英文不那么 comfortable， 语言你不老不讲就没有了，就不行了。摩西那个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再让我回到埃及再去讲埃及话，我怎么能讲得出来？当人知道自己不行了，上帝就真的来呼召你了。这次的呼召也蛮特别的哈，在使徒行传里面是这样记载说，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里我要强调，这个地方中文的翻译应该是翻得不太好，说有一位天使，好像在火焰里向他显现的是一位天使而已。其实正确的呢应该翻成是有一位 使者。如果翻使者跟天使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意义是不一样的了。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常说耶和华的使者向人显现，对不对？那个使者是谁呀？那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我们常说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在旧约时期所显现的那个形象，经常说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你注意，他讲到自己的时候可是以神的第一人称说话的，有没有？你看这次也是啊，他在这个使者的口中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神的、啊、上帝向他显现了。而这次的显现又有点特别，是什么呢？用了一个异象，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啊，这里有多一点的记载，稍微详细一点，说摩西看到有一处的那个荆棘被烧了，但是没有烧着，没有烧坏，没有被毁坏，这是那异象的全部。所以摩西说，哎，这荆棘被烧为什么没有毁坏呢？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大异象。其实上帝每给人一个异象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所指的。为什么让摩西看到荆棘异象？其实上帝在提醒摩西，这荆棘也就是你。上帝原本的创造里面是没有荆棘的，荆棘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亚当犯罪之后，地受咒诅就长出荆棘来了，是不是？换句话说，荆棘是被咒诅的，在上帝面前，人是被咒诅的。上帝拣选摩西，并不是因为摩西如何如何出众，上帝借着异象提醒摩西，你就是一颗荆棘，你本来是受咒诅的，但是火烧了你没有被烧毁，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出于神的保守。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就是荆棘，本来因着我们的罪都应该被烧，都应该被灭，但是他没有灭我们，而还拣选我们，就让我们在他面前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是谁，我不是英雄，不是超人，更不是圣洁的被神拣选，我是一颗荆棘，但是上帝没有让我被烧。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荆棘，荆棘没有什么用的，有什么用？你觉得荆棘有用吗？荆棘最大的本事就是上面长满了尖刺，你刺我，我刺你，大家扎来扎去，闹腾不停。你看很多人类的团体到一起，最后就干这些事情。但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我们是荆棘，上帝没有毁灭我们，他还要使用我们，这是恩典。在这个异象里面，主对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很明确，这个地方是圣地。什么意思？神在这里，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圣的。你是站在神的面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因为这一位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看一个人被呼召，他是同时要面对我是谁和神是谁，在这两点中间你看清楚了，你的认识正确了，你的使命才真的开始。所以所谓的使命，是上帝为了 他百姓的需要，要人起来和他同工。你看他的话很清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因为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他对摩西说，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非常明确的呼召，非常明确的使命赋予到摩西的身上，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他这个时候已经觉得自己无法去担当。一个人蒙召，就是来到全能圣洁的主的面前，看见自己的无能，看见自己的不洁，从而全然的来信靠神，来顺服他一切的引导，这个是呼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各种不同的呼召。那我们共同要学习的是，先学会安静，先学会接受神界的环境给我们的磨练，对付，除去我们原本的那种血气之勇，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人。而且要学习在眼前的生活，在眼前的服事中来敬重。尽管有的时候神好像将前要我做的事情是我觉得哎呀太微不足道的事情，让我今天所接受的那个挑战呢，又是让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那种的挑战，但是这是我们的必修课。我记自己在以往的那个经历里边，我很知道上帝要我学的是什么。首先就是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面，尽忠而且竭力。我最早的服事是完全兼职，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里服事，而会越来越多。在那段时间师母跟我是完全同行。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后来师母也过来，我记得那次的教会的欢迎会上面，很多人就很开心的欢迎师母到来。而在 那一次的我是第一次我对师母说，我真的要谢谢你，因为有些事情是我和他分开一个人来到加拿大之前我才知道的。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始终是面对逼迫的，面对压力的，所以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出去带聚会，几乎一个礼拜好几次跑到外面去带聚会。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会看到师母带的孩子已经睡了，但事实是什么呢？他后来告诉我，你没有回来之前我根本睡不着，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回不来，很正常的。当时骑着自行车，每一次自行车骑回来，骑到楼底下，我们的这个自行车只要你不蹬会吱响的，对不对？他听到这个自行车声音，他知道我回来了，然后就放心睡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要竭力师母支持，这是我们在那个阶段对一个呼召的回应。后来出来之后，我的身份是神学生，但是我尽可能担当了一个全时间传道人有的那个服务的服事的范围。当我在教会里面开始做一个实习的传道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当时做多少的事情。在学校里面还在读神学，而且是全时间的神学，超过一般人所能够承担的那个量的。我一年那11门课，不是用中文哦，用的是英文，拿11门课。现在读过神学的人都知道。然后我在教会里边，我带了一个团契， 带了一个小组，带了一个组织学查经，一个月两次组织讲道，然后再带一个青少年的那个小小的团契。就是很多的全时间传道人没有担负那么多的服事，但我的心里知道，就是神会借着这一切的服事来造就我，来预备我。所以这个模式一直走到今天，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我所担当的量都是非常大的。但我要知道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呼召，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学习忠心。虽然量大，好像薪酬在减少，好像收入在减少，而且说实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服侍跟回到国内去服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得到一些的感谢也好，回报也好，在经济上面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的家神上一门课可以得到的一些报酬，跟你在国内上一门课完全不一样。国内基本上大部分课是没有任何的报酬给你的，而且你要跑各样的不同的地方，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要总要担一点的危险的。但是我知道这是厨师。今天在这里讲这些话，并不是想要表白一些什么，只是希望比我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如此去服侍。我讲这个话，我今天已经70岁了，说实话还能有多少年我不知道，随时出状况在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自己希望能够全心去回应一个呼召。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今天你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知道去回应你的呼召。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讲，好像呼召就是让你去有权威有权柄，其实真正的呼召是让你学习谦卑，让你学习做众人的榜样，让你学习在每一件具体你要做的事情上面去为主做到最好，使上帝得荣耀。这是呼召。摩西自己就是如此，你会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做到最好了。其实摩西在他后面的40年呼召里边，他是很累的。我有时候读圣经，我会很细的在读，并且在思想。我觉得摩西太不容易了，80岁老人家领受一个呼召，他走路没有比别人少走一步啊！他没人让以色列人抬着轿子让他在旷野里边转过来转过去吧？以色列百姓走的路他也走过，而那些路我看过。我们有一年，我们教会里有一些人参加了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团，完全是走的摩西当年走过的那个路。其中有一段旷野，当然我们没有走，我们坐飞机，但那个飞机有意的低空飞。我从上面看了那个条路，我心里就在感叹，这就是摩西走过的路。那我们今天就走一小段，大概我们已经受不了。而每一次行军完了以后，百姓回到自己的帐篷里边去了，大部分的百姓就在那里每天收玛拿，然后每天发怨言，对不对？摩西在做什么？摩西在祷告，摩西在解决各样的纠纷，摩西在听上帝的声音，写出摩西五经，这都是这个40年里边做出来的事情啊。忙吗？就这样还要常常被人家指责，被人家抱怨，被人家准备拿石头打。但是圣经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他是忠心的，他是以自己全部的竭力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呼召是什么？其实在教会里面有更多服事的机会，这不是权利，这是呼召和你奉献的机会，把自己献给神，去担当上帝要你担当的那一个服事。巴不得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更多人是在生命中活出那种对呼召的回应，对使命的承担，而根本是对呼召我们的神的忠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摩西他在你面前所领受的呼召，使我们看到他活出来的生命跟世界上的强人超人有何等的不同。你借着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却在众人面前成了一个最谦卑最愿意去赦免去饶恕去代求的一个人。求你借着摩西这样的回应呼召，提醒我们当如何在你的家中学习忠心，学习服侍，学习付出，学习能够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配搭。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